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土耳其民众赞誉真善忍美展。2011年元月1日至7日，真善忍国际美展在土耳其的商业之都伊斯坦布尔市再次成功举办。前来参观的有各种团体组织的成员，以及来自社会不同阶层的民众。画作所展示出的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法轮大法修炼者面对迫害所展现出的大善大忍的精神，感动了参观者，也赢得了人们的普遍赞誉。参观者们同时对中共疯狂打压政信、残酷迫害善良无辜的法轮功学员表达了愤慨和谴责。自2004年起至今，已在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200多次展出的真善忍国际美展的作品，是由15位来自不同国家、卓有成就的修炼法轮功的艺术家所创作的。这些作品通过写实的艺术手法，向人们叙述了一个个发生在法轮功修炼者身上的真实故事。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罗马法与610。罗马帝国对早期基督徒进行了持续300年的迫害，从借助一场罗马大火而嫁祸基督徒的尼禄，到君士坦丁大帝在公元313年颁布米兰诏书，基督教才被认定为合法而且自由的宗教。2000年过去了，对正信的迫害又一次在人类上演。人们把早期基督徒的遭遇同今天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遭受的迫害做比较，从中吸取正面教训，正确面对眼前所发生的对正信的迫害。罗马帝国的法律体系非常发达，起源于古罗马的罗马法，是现今许多国家法律体系的基础。所谓的民法就起源于罗马法，当时的辩护制度已经成熟，但是2000年前法律并没有保护基督信徒不受迫害，相反，法律还成为迫害基督徒的工具。戴克里先皇帝就颁布了4个针对基督徒的法令，包括禁止集会、基督教堂的私产被充公、基督教的书籍被烧毁，后来要求基督徒要么放弃信仰，要么被处死。因为迫害不得人心，这些法令并没有被积极执行，很多基督徒得以逃脱迫害。中共对法律的玩弄超过了古罗马人的想象，为迫害法轮功，中共也颁布了违背宪法的条令规定，包括不准法轮功集体练功，不准为法轮功上访，全面收缴和烧毁法轮功书籍，强行所谓转化，不放弃信仰就让你丢掉饭碗， 关进洗脑班和劳教所，遭受非人折磨，甚至被酷刑迫害致死。中共口口声声说要健全法治建设，但迫害一上来就建立了一个从上到下类似于中央文革小组的610办公室，也就是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完全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绕开了法律体系，让法律完全失去了保护人民权利的作用。同时，中共让各地的负责人兼任610办公室头目，以迫害的力度，包括高转化率、低上访率等作为一票否决的考核指标，把整个国家动员起来，拖入对法轮功的随意打压。另一方面，又操纵法律，走所谓的法律程序来作秀，掩盖迫害，给迫害披上合法化的外衣，用法律形式欺骗迷惑外界，私下颁布迫害法令，对法轮功不讲法律，通知不让律师为法轮功做正当辩护，敢于站出来为法轮功说话的律师也成为被中共打压的对象。在所谓的法律程序中，请不请律师辩护，结果一样，都是非法重判。中共公然玩弄践踏法律、自暴其邪的做法，在2009年2月某市的610办公室秘密文件关于应对敌情动向的防控要求一文中表白得非常露骨，里面是这样说的：我们对法轮功案件的处理，不仅是刑事案件的处置工作，更重要的是政治斗争的具体体现，要求市法院继续落实好内审制度，法轮功类案件不允许出现无罪判决，就是绝对不能出现无罪的情况。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在整个抓捕、刑讯逼供、开庭及判刑的过程中，即使在中国现行法律中也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每一个环节都是非法的。11年来，中共为迫害制造的借口已经破产，对法轮功的非法迫害已受到民众的厌恶和国际社会的谴责，他不得不用法律的幌子继续欺骗公众和国际社会，迫害者早已丧失了正常的心智，由冠冕堂皇的诽谤、公开的迫害信仰，变成了歇斯底里的泄愤、加重迫害，而被其极力掩盖的在劳教所、洗脑班、精神病院的迫害却仍在发生。
一句话的年终总结。某县法院会议室里正在召开年终总结会，由办公室丁主任主持。按照惯例，第一个发言的是吴书记，第二个是许院长，接着又是谁谁。一晃三个钟头过去了，老肖是最后一个发言的庭长。丁主任宣布请老院长发言。原来他是名副其实的政法大学毕业的，一直从事政法工作已经30多年了。上世纪90年代初，由庭长升为副院长、院长。全院100多名职工，只有他一个人在全国公检法统一考试时获取了法官、检察官和律师证书。老百姓都称他青天铁案。就因为修炼法轮功，又到北京上访被法轮功鸣冤，他被抓、被劳教，受尽了酷刑折磨。回原单位后，本应撤职开除，但只有他有法官证书，有的案子别人不能代替，所以才由院长降为庭长使用。法院的职工都非常尊重他，始终称呼他老院长。尽管他一再解释，也没人听。不但不听，还背地里向他翘大拇指呢。他从后排座位上站起身，用右手理了一下他那花白的头发。人们都回过头注视着他，给他鼓掌。他健步走向主席台，坐稳后对着话筒，只平平淡淡地说了一句话：我从修炼以来，没做过一件亏心的事。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准备听他讲下去。他却站了起来，给大家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转身走下了主席台，微笑着环视大家。好像睡梦中刚刚惊醒一样，顿时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有的站了起来，请求他多讲几句。丁主任也识趣地及时迎了上去，示意他重新回到主席台上。他不负众望，补充说，欢迎大家对我检举揭发，发现一件亏心事，经核实后奖励10000元。说完，他头也不回地回到原座位上去了。全体自动起立，把手拍得山响，他也不得不几次站起来向大家还礼。不得不佩服啊，坐在主席台上的县政法委书记向院领导们咬着耳朵说，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我的父母和姑姑们，我奶奶只有父亲这一个儿子，其他都是女儿。爷爷去世后，姑姑们鼓动奶奶卖房子，老家的房子正在街里，是做买卖的黄金地段，所以当时就很值钱。可卖房的钱却陆续被几个女儿女婿借光了。按照祖上规矩和爷爷生前的意愿，那房子应该是留给我父亲的。可是房子不但卖了，奶奶还把钱几乎都借出去了，我父母分毫不得。当时我们家里很穷，母亲又是一个性格火爆、毫厘不让的人，因卖房的事被几个姑姑占尽了便宜，她气愤不已。之前又因劝阻奶奶卖房，跟奶奶和姑姑们吵得不可开交，关系势如水火，之后彼此都不怎么往来。奶奶于2002年去世，留下的遗产还有就是卖房钱都在姑姑们手里，他们怕我父母记恨并追究此事，就躲着我们。当地与奶奶要好的老人们都认为对我们不公，埋怨奶奶做错了事，房子就应该留给我父亲，即使卖了我们也应该得到一份。可是此时的父母已经修炼了法轮功，他们不但没有向姑姑们争遗产，反而告诉姑姑姑父们，钱财我们一分不要，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就不要再提了，我们不放在心上。姑姑姑父们被震撼了，震撼于父母在利益与亲情面前选择放淡利益，震撼于从前争斗妒忌的母亲在承受失去钱财利益的委屈后不斤斤计较个人得失，还与他们和睦相处。没有了利益关系，亲人之间终于呈现出一派和谐温暖的气象。通过讲述法轮功的真相，他们终于明白了是什么力量使父母变了，挽救了一大家子人的手足之情，那就是真善忍这三个字。父亲修炼法轮大法前患上了坐骨神经风湿性腰腿疼病，成了半瘫的人，勉强弯着腰走几步路，腿就疼得受不了，直不起腰来，只能蹲下来歇着，彻底丧失了劳动能力，成天躺在炕上。当时家人几乎用尽了钱财医治父亲，他却没有一丝好转的迹象。我当时还小，放学回家后就得做饭，看着母亲为了挣钱干着男人的力气活，看着父亲因为不能劳动养家糊口，躺在炕上整日愁眉不展的神情。小小年纪的我尝到了心里压着一块大秤砣的滋味。1999年，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一年，父母经人介绍开始修炼法轮功，他们观看李洪志师傅的讲法录像后，仅仅只有3天，父亲恢复了劳动能力，开始下地干活。9天后，他身上所有病症与不适都不翼而飞，而这9天里，他只是观看讲法录像、练功，没有过其他任何外部治疗，这是我亲眼目睹的奇迹， 是当地所有熟知我家情况的人们亲眼目睹的奇迹。父母按照转法轮书上的教导，规整自己的言行，行为准则按真善忍要求自己，在利益上不与人计较，在矛盾中宽容别人，不断修正自己的不足。从1999年七二零至今，尽管中共从未停止过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我的姑姑们却纷纷找我父母学功，他们想要修炼，因为他们亲眼见到发生在我父亲身上的神奇，更体会到法轮大法真能使人心归正的力量。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遭十年迫害，前少校军官王友江出狱。2011年元月9日，天渐渐地清亮起来，兰州第一监狱门前的广场上小花园中，渐渐地又出现了更多的身影。近40名亲友来到这里，迎接遭受十年冤狱迫害的前兰州军区通讯部队少校军官、法轮功学员王友江出狱。王友江先生41岁，张家口通信学院本科毕业，原籍甘肃永登县。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泽民团伙迫害法轮功后，王友江毅然进京上访，曾数次被非法关押。2001年1月10日，由于被恶人诬告，王友江又遭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兰州西果园看守所。期间遭恶警拳打脚踢，被迫长时间做奴工，不许睡觉，受尽非人折磨。当他转入兰州西固寺沟看守所时，已无法站立。2001年7月3日，中共法院未经公开审理，由兰州市城关区法院在狱中秘密非法判王友江10年徒刑。王友江先后被非法关押在兰州西果园看守所、兰州西固寺沟看守所、兰州市大沙坪监狱，于2011年1月9日冤狱期满。2011年1月9日9时许，家属已经把王友江换洗的衣服递送进去，顺利的话10点前应该出狱。时间一分一分的过去，穿梭中的狱警们显得有些急躁和不安。7、8个手持警棍的狱警好像临时组队一样，出来好像又不知道该做一些什么一样，散乱地望了望广场上的人，2分钟又回去了。一个受指使的警察手持摄像机拍摄现场录像，对来接王友江的面包车录像恐吓。摄像机身后的几个警察迅速调集了一辆警车，是专职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610准备用来劫持王友江的，就停在监狱大门前。持警棍的狱警又调集出来列队，部分亲友陆续的一起站在了刚出警戒线的警车车头旁边。监狱大门打开了，历经10年冤狱酷刑折磨、九死一生的法轮功学员王友江出现在人们眼前，向着久别的家人，向着日夜思念着他的亲友们走过来。刚走过警车门的旁边，身后一双邪恶的手突然抓住了王友江的左手，企图把他推进警车内。王友江反应迅速，瞬间用整个身体的力量奋力甩开黑手，威严地对恶徒说：你还想管我吗？跟你没有关系，我有自己的车回家。说话间，车头前的亲友们跨着王友江的臂膀冲破了恶警的陷阱，后面的亲友迅速把中共人员隔在了后面。610便衣和狱警面露出尴尬无奈的表情。在走向停车的路中，一个警察端着手提摄像机对着王友江的亲友拍摄。王友江愤然冲向镜头，对着警察说道：你还想射什么？你在犯罪，知道吗？身边的朋友拿起手机对着警察也进行了拍照，对这个可怜的生命说：你也被拍下来了，我们记住了你，你要干坏事是跑不了的。 警察顿时不知所措，相机垂落在手中，对着远处的狱警露出求援的目光。就这样，王友江乘坐家人的车踏上了回家的路。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战国策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严处是战国时齐国的高士，一次齐宣王召见严处，说严处你上前来。严处也说道，大王您上前来。齐宣王满脸不悦，左右大臣都责备严处，大王是一国之君，而你严处只是区区一介臣民，大王唤你上前，你也唤大王上前，这成何体统？严处说，如果我上前，那是贪慕权势，而大王过来，则是谦恭待世，与其让我蒙受趋炎附势的恶名，倒不如让大王获取礼贤下士的美誉。齐宣王怒形于色，斥道，是君王尊贵还是士大夫尊贵？严处回答说，士尊贵，而王者并不尊贵。齐王问，这话怎么讲？答曰，以前秦国征伐齐国，秦王下令，有敢在柳下惠坟墓周围50步内打柴的，一概处死，绝不宽赦。又下令，能取得齐王首级的封侯万户，赏以千金。由此看来，活着的国君的头颅比不上死去的贤士的坟墓。宣王哑口无言，内心极不高兴。左右侍臣都说，严处啊严处，大王居千乘之国，重视礼乐，四方仁义辩智之事，仰慕大王圣德，莫不争相投奔效劳，四海之内莫不臣服，万物齐备，百姓心服。而即便是最清高的士人，其身份也不过是普通民众，徒步而行，耕作为生。至于一般士人，则居于敝漏穷僻之处，以看守门户为生。应该说，士的地位是十分低贱的。严处反驳道，不对，我听说上古大禹之时有上万个诸侯国，什么原因呢？道德淳厚而得力于重用士人，由于尊贤重才，虞舜这个出身于乡村敝野的农夫得以成为天子，到商汤之时诸侯尚存3000，时至今日只剩下24，从这一点上看，难道不是因为政策的得失才造成了天下治乱吗？当面临亡国灭族的威胁时，即使想成为乡野穷巷的寻常百姓，又怎么能办到呢？易传中讲，身居高位而才德不济，只一味追求虚名的，必然骄奢傲慢，最终招致祸患。因此，无才无德而沽名钓誉的会被削弱，不行仁政却妄求福禄的要遭困厄，没有功劳却接受俸禄的会遭受侮辱，祸患深重。所以说，居高自傲不能成名，光说不做难以成事，这些都是针对那些企图侥幸成名、华而不实的人。因此，君主不以多次向别人请教为羞，不以向地位低微的人学习为耻，以此成就道德、扬名后世的唐尧、虞舜、商汤、周文王都是这样的人。所以说，无行者行之君也，无端者事之本也。若能上溯事物本源，下通事物流变，睿智而多才，则哪里有不吉祥的理由呢？
老子说，虽贵必以贱为本，虽高必以下为基。所以诸侯君主皆自称为孤寡或不古，这大概是他们懂得以贱为本的道理吧。孤寡指的是生活困窘、地位卑微的人，可是诸侯君主却用以自称，难道不是屈己上贤的表现吗？像尧传位给舜，舜传位给禹，周成王重用周公旦，后世都称他们是贤君圣主，这足以证明贤士的尊贵。宣王叹道，哎，怎么能够轻慢君子呢？寡人这是自取其辱呀。今天听了君子高论，才明白轻贤慢士是小人行径，希望先生能收寡人为弟子。如果先生与寡人相从交游，食必美味，行必安车，先生的妻子儿女也必然锦衣玉食。严处听了此话，就要求告辞回家，对宣王说，美玉产于深山，一经琢磨则破坏天然本色，不是美玉不再宝贵，只是失去了它本身的完美。士大夫生于乡野，经过推荐选用就接受俸禄，这也并不是说不尊贵显达，而是说他们的形神从此难以完全属于自己。臣只希望回到乡下，晚一点进食，即使再差的饭菜也一如吃肉一样津津有味。缓行漫步完全可以当作坐车，无过无乏足以自贵，清静无为自得其乐。那言决断的是大王您，秉忠直谏的则是严处。臣要说的主旨已十分明了，望大王予以赐归，让臣安步当车返回家乡。于是再拜而去。君子说，严处真是知足之人，返璞归真则终身不辱。这个故事阐述了君主戒骄戒傲、任贤纳能的重要，以及君轻民贵的治国道理。毕竟是王需要士大夫的辅佐才能够治理好国家，而如严处这样的贤士并不需要王。所以古时的那些诸侯君王虽位高权重，尚能懂得以贱为本的道理，自己谦称为孤寡人，足可见时常提醒自己保持谦逊卑下、含蓄内敛不张扬的品质，对治国者也是至关重要的。另外一方面，这个故事也展示给人们一个真正的贤士的精神境界。虽然齐宣王已经道歉求和了，但却还是用物欲来挽留严处，足见其境界之差异。因此严处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齐王的挽留，体现了孔子所说的士至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以义也。他宁肯安步当车，也不为五斗米折腰。道不同不相为谋，不耻去服侍那些在观念和认知上都自以为是的庸君。而今天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有这样风骨的贤士，实在是凤毛麟角。更多的人以趋炎附势、最大限度地获取个人的利益为主旨，哪管人格为几何？祖先留下的五千年的神传文化的精神在他们身上荡然无存。士大夫阶层和所谓的精英阶层的整体堕落，直接败坏了全社会的道德风尚，同时也更加纵容了统治者肆意行恶法。这可真是今天中国人的悲哀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